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月10号，公元2007年2月2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共加强通过铁路运走西藏矿产资源；西藏安多云纳曲间发生地震；德国援藏组织继续抗议中国举办西藏文化展；日本议员抗议中共蹂躏人权，没有资格举办奥运；澳洲总理强调中国人是独裁国家；西藏影片获印度国际最佳纪录片提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北京政府将去年开通的西藏铁路描述成促进地方发展的方式，但是事实证明，兴建的目的是将加大在西藏各地开发的丰富的矿产资源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根据亚洲新闻消息，本月初中国官方开办的西藏新星网站上报道说，1999年1000多名地理学家分为24个小组，对西藏高原进行了十分周密的科研考察。在耗时7年的实地考察中，共发现了16座大型的铬、铜、铁、铯、金、铅、锌、银、钴等优质矿床，总价值高达1280亿美元。此外，在西藏地区的256万平方公里领土中的一半，到今天没有进入勘探。这些矿产资源足以使西藏成为最富裕的地区。中国迫切需要铜、铁等矿产资源，并不惜以高价从国外进口。据说西藏蕴藏着4000万吨铜、4000万吨铅锌、10亿吨高质铁。仅在2006年，北京就进口了3亿多吨铁。因中国的迫切要求，近2年来铁价上涨了3倍。据新华社报道说，在西藏发现了共计1800万吨的铜，是中国铜矿总蕴藏量的1/3。中国地质调查局官员表示，资源缺乏始终束缚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西藏的矿产资源将大大缓解中国现存的资源紧张问题。亚洲新闻社指出，去年7月1号西藏铁路正式开通以来，藏人抗议不断。他们指出，这条铁路加强了中国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北京历来强调，西藏铁路的目的是促进西藏的繁荣昌盛和发展。现在北京似乎非常积极加强西藏铁路的运输，从谷歌的卫星图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局还建设了与铁路并驾齐驱的公路。此外，西藏铁路的扩建工程正在展开，准备直通到更西部的日喀则。专家们指出，西藏的最西部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玉龙铜矿是中国的第二大铜矿。但是活跃人士抱怨说，西藏的局势并没有出现好转，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都相对较低。位于英国的自由西藏运动成员指出，中国从来就没想让铁路造福藏人。该组织统计，西藏蕴藏着全中国矿产资源的40%，包括了石油、煤炭、油、金和铜等。但是人们担心，上述资源不会给藏人带来任何益处，只能让北京支持的汉人移民从中受益。长期以来，汉人始终在西藏占主导地位。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海西与纳曲交界昨天发生规模5.3级地震，由于该地区处于无人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详细内容请听戈桑的报道。
根据香港报章今天消息，位于青海海西和纳曲地区交界，昨天上午发生规模5.3级地震，由于地处无人区，地震并未造成经济损失。当地有关部门官员表示，地震发生后，安都相关部门立刻了解震情，地震并没有在安都境内造成伤亡，附近的通信光缆、油气管道及西藏铁路都没有出现变形或裂痕，仍然照常运作。
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声援西藏组织继续抗议中国举办西藏文化展，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根据美联社消息，中国政府主办的西藏文物展于本周三开始在德国首都柏林的亚洲遗书博物馆中举办。居住在当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组织聚集在展览馆外，用黑布裹住嘴巴，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额举行示威，抗议屠杀西藏人民的刽子手胡锦涛领导的中国政府举办所谓西藏文物展。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德国分会负责人凯穆勒尔批评，这次展览中没有包括1949年之后的西藏现状，也没有提及北京政府对西藏的严厉镇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俄特使对美联社表示，北京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没有改观，并加强在外界的宣传工作，企图组织国际社会批评中国。德国西藏协会达拉阿伊藏呼吁德国总统克勒关注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状况。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大纪元昨天消息，由日本各地议员、文化教育界人士、市民团体等组成的反对北京奥运地方议员和市民会议于上周五23号中午在东京大手町的经济同友会前举行，并就此展开了反对北京奥运的街头演说。日本各地的地方议员、专家、普通市民20多人拉起横幅，举起大幅中共迫害人权的图片，同时散发传单，并通过高音喇叭依次演讲。该会认为，由于中共对西藏、新疆、天安门事件开始的民主化运动、法轮功的暴行，特别是正在继续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等残酷的人权蹂躏，没有资格举办奥运。担任会长的东京议员土屋静在发表演讲时说，中共1949年进攻西藏，据说100多万人被杀害，6000以上的寺院被烧毁，中共现在还继续对西藏压制。在列举中共1949年统治新疆后进行50多次的核子试验，让75万人遭受辐射污染死亡，用计划生育的名义对850万人强制堕胎，进行天安门屠杀、迫害法轮功等各项暴行后，他指出仅仅只有其中之一的暴行，就根本没有举办作为和平盛典的奥运的资格了。图乌强调说，中共表面声称和平友好、日中友好，实际上做尽坏事，对此让更多的日本国民知道中国的实际状态，关心这些问题，就能够成为阻止北京奥运的强大原动力。东京议员古贺俊少也指出，在作为世界最大的人权蹂躏国家的中国，根本没有资格举办世界奥运会。同时，中共对日本各种无理指责，日本政府没有通过外交途径抗议，非常遗憾。另外一位东京议员吉田也在发言时说，为了让中国成为保护人权、遵守义务、遵守国际各种条约的国家，为了中国的真正的发展，日本也应该拿出勇气反对北京奥运。街头演说地位于东京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东京车站和日本皇宫之间，这里集中了日本政府机构、各大银行、日本和世界各大公司、媒体等，活动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反对日本奥运地方议会和市民知会表示，为了让更多的人给予关心，他们将于下周六3月3号下午2点开始，在东京银座的树纪屋桥公园还将进行反对北京奥运的街头演讲活动，今后也将持续活动。请继续收听新闻。澳洲总理强调中国人是独裁国家，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上周五23号表示，澳洲虽然希望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但对中国社会的本质并没有幻想，中国仍然是一个独裁国家。根据自由时报消息，美国副总统钱尼正在澳洲进行访问，并曾公开批评中国发展维新杀手，要求中国军事透明化。钱尼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于上周五23号进行会谈后举行了记者会。正当记者问到霍华德对钱尼批评中国有何看法时，霍华德表示，澳洲过去10年和中国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澳洲一直对中国政治社会的本质维持务实的看法。 中国仍然是专制独裁的国家，澳洲对此并没有幻想。澳大利亚在两国共同点上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他认为这是澳洲外交政策上的成就。消息指出，中共政权自建政以来对宗教一向采取敌视与防范态度，并加以控制和打压。在坚持无神论的前提下，北京当局监视和骚扰地下基督教组织，打压和监禁西藏佛教徒、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甚至迫害法轮功学员，就连官方认可的教会领袖也被当局扣留、拘捕和受监。即使中共可以营造其宗教自由的假象，仍旧无法改变其仍是专制独裁国家的事实。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影片获印度国际最佳纪录片提名，下面请听歌丧的详细报道。
一部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拉萨拉拍摄的西藏纪实影片《生活的喜悦》获得第四届印度全国电影节和印度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的提名。从明天27号到3月1号，在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诺阿达境内的阿曼迪大学将举行的第四届印度全国电影节和印度国际电影节评选活动上，主办单位将在被提名的国际知名电影中进行分类评选，最后将为所有获奖影片进行颁奖。这部长达52分钟的纪录片《生活的喜悦》主要讲述了一名70多岁贫困的西藏尼姑索纳次仁在过去30多年里，不顾自身贫困处境，照料和收养100多条无人看管的街头流浪狗。影片反映了实践佛法慈悲心和视众生为自己父母的真实一面。这部纪录片于去年7月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拉萨拉向民众放映后引起强烈反响。影片激励民众广发善心，关爱动物，很多人主动出资援助这位善良的西藏尼姑。在这部影片中，自导自演的格桑次仁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制作这部影片的目的是向选手宣扬慈悲心，他期待这部被提名的影片在评选后能够获奖。格桑次仁曾在多部有关西藏和国际电影中担任过演员。另外，有电影制片人扎西王久和崔珍多吉正在达拉萨拉拍摄的《李扎吉尔是我的英雄》这部喜剧影片中，格桑次仁也兼任导演。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歌丧播送的中国学者马强撰稿的文章，强烈抗议中共封锁五明佛学院。
在打压法轮功、打压基督教徒之后，又向中国佛教开刀，我们不禁想问，刚刚还在高叫宗教自由的中共到底要干什么？要将中国人的道德和智慧带到何处？要将中国引入何处境界？难道中共将全体中国人陷入社会道德和文化功底的不义地步而后快不成？众所周知，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当中，佛教是最与世无争、远离政治的。它谋求在事实上以忍辱、精进、慈悲、施舍等六般罗蜜菩萨行而感化世人，匡扶正气，在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世界文化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佛陀的教法针对世人因无明而起的五毒贪、嗔、痴、慢、疑等对症下药，立以挽之。学佛之人不愿，并力劝众生也不要沾污世间暴力、腐败、贪污、色情等污秽，更与社会恶习无缘，是目前中国社会仅存不多的少数正义的社会力量之一。
以上听到的是由歌丧播送的中国学者马强撰稿的文章，强烈抗议中共封锁五明佛学院。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耶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